好，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有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来去谦卑下来，来去聆听你的话语，就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是我们这个诗篇的倒数第二次上课，我们再有一次课呢，这个150篇的诗篇呢，我们就可以完成了。我们上周的进度呢是121到135篇。我们一起来再次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这次的考试的题目呢，我们上次也讲了是你要写出你15首你熟读的诗篇，然后呢有2首呢是能够背诵下来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些呢只是一个手段，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学习圣经的目的呢，是就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就是无论是我们去用心的去读圣经甚至背下一些经句来，这些呢都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透过学习神的话，让神的话来教训我们，来督责我们，让我们归正，来去教导我们去学习何为义的事情，然后呢让我们这群属神的人呢，能够在主里面，在真理的根基之上呢，能够得以完全，然后呢，装备好，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把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能够行出来。所以，我们学习圣经，无论是在团契查经，还是在我们在上教会的主日学，还是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听讲道，我们所有这些学习神的话的目的呢，要帮助到我们的生命，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行出来。这是为我们学圣经，我们知道我们目的是什么。我们上次看到了120篇，从120篇到134篇这一组呢，一共有15首诗。它很特别，就是每首诗开始的地方呢都有4个字都讲到叫上行之诗。从字面上看很明显，他讲的是你向上行走的时候所唱的诗歌。这个是古时候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去圣殿里面去朝圣，去敬拜神的过程中所唱的这些诗歌。因为耶路撒冷城本来它的地势就很高，所以你进城的话都是一个上山的过程，然后呢圣殿呢有台阶，你进圣殿呢也是要沿着台阶上去所以上行之诗也被称为登阶之诗。因为它是在去圣殿的路途中所唱的诗，因为它都比较短，所以我们这周上周读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因为很多诗歌都蛮短的可能只有3节5节这些，所以呢很容易记。所以这一组诗呢，它很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属灵的含义在里边。所以王牧师呢在这里把这个15首诗呢分成了5组，每3首是一组，它代表的是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灵命的成长，也是要是上行，就像登山朝见神的这样一条道路所以它代表了这个过程中的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归主就是我们朝见神，实际上是从我们属灵的觉醒，我们去来认识神，来去归向神来开始的。这是第一个阶段是归主，120、121篇、122篇代表的是这个阶段。我们上次看到120篇是代表一个 一个住在外邦之地的人，他在灵里面的觉醒，他要求神来带领他来去脱离这个地方，来去啊，所以他有一个悔罪，来去求神啊赦免，然后带领他离开这个外邦之地，来去朝见神的这样一个觉醒啊，这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开始。121、122篇呢，他说他讲到了一个人信主之后，从神那边得到的两个最基本的这样一个恩典，一个就是神的保护，再一个就是神所赐的平安。我们信主之后呢，这个路途呢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呢我们会落在试炼当中，有人藐视我们，然后呢也有人啊，他们的怒气呢会向那些信神的人发作，然后试图去消灭这些人。120篇呢讲的说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试炼，唯一的途径就是倚靠神。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126、127、128篇里面说，我们倚靠神来去胜过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就这些试炼呢会变成祝福给我们。所以这里面讲到了收成，讲到了神的产业，讲到了神所赐的生活中各样的美果。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在主里面的啊成长，讲的是我们啊来破碎自己。其实破碎自己就是我们的生命中还有很多啊老我的部分啊，在破碎的过程中呢，就是让神来啊淘炼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不蒙神喜悦的部分呢能够除去。所以破碎我们自己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受苦啊。但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罪，然后呢到神面前去来悔罪，来去求神来赦免，来帮助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能够学习谦卑，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在信主之后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来破碎我们自己，能够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谦卑完全信靠神的人。所以到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联合。所以这里面132篇里面讲到了约柜，约柜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它象征的是神与人同在。那么这132篇的主题是讲约柜，它是讲的是人与神之间的这种联合。133篇呢，它讲的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联合，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跟神有生命的关系，我们跟神联合，但是呢我们还要和弟兄姐妹之间呢有一个肢体的关系，在主里面呢我们啊成为一体。134篇呢是啊这组上行之诗的最后一首，是讲到了在圣殿中去来啊赞颂神，来侍奉神，然后讲到了神最后的赐福。所以这15首诗篇从第一篇120，它是从在外邦之地开始，是讲的是不信神的人，他是属灵的觉醒来去归向神。他最后一篇讲的是在圣殿中来去啊赞颂神，来去侍奉神。所以这个是整个的15首啊诗歌，它啊代表了我们在信神的过程中的不同的阶段，所以啊很值得我们好好的来去用心的学习。所以第一个阶段呢啊就是一个归主的道路。我们120篇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啊，所以它是120篇是上行之诗的第一首。它所以它这里面首先讲到了这个人呢是寄居在米舍和基达的帐篷之中啊，这些都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讲到他向神祈求，说第二节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我们在以赛亚书6章5节看到先知以赛亚，他的当他在完全圣洁无比荣耀的神面前，他看到了自己的罪啊，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这里讲到的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它代表的就是人的罪啊。所以这位诗人他住在外邦人之地， 他有属灵的觉醒，他看到了自己的罪，所以他求神来去拯救他，来救他脱离罪啊。所以这是我们归向神的开始。我们只有看到了自己的罪，看到了我们的不足，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和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是何等的污秽，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觉醒，我们求神来，求神来，我们来脱离这个罪，脱离这个外邦之地啊，这是我们属灵的一个觉醒。所以呢，这是120篇啊讲到的。那么121篇呢，就讲到的是那位已经厌倦痛恨住在罪人当中的那位诗人，他走向了归向神的道路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从一个外邦之地要回到耶路撒冷，进到神的圣殿当中的时候，是一个蛮长的一段路程。这个路程并不是啊平坦的，他会经过很多荒凉的旷野，也有很多的啊险峻的高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人会感到疲倦，甚至感到绝望啊。所以你看到那么多的高山，还不知道要过多少高山才能过得去。这些诗人向山举目，他要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其实在信主的过程中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好像很多困难，我们也要问说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第二节啊，一个回答，诗人他凭着信心相信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的目光越过了这些高山，他看到了那位造天地的大有能力的主。接下来我们看到说，这首诗篇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声，就是保护啊。就是讲到三节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第四是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第五篇也是讲保护你的是耶和华。第七篇第七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第八节说，你出你路，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这首诗篇里面出现最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保护。所以其实这首诗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就处在神的保护之中，并且这种保护呢是从今时直到永远的。所以这里是讲到了啊一种永生的保障，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也会永远的保护我们。所以呢，是神抓住我们，不是我们抓住神了。就是如同在约翰福音啊第10章28到29节讲的，这是耶稣讲的一段话。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应当有一个啊信心，有这样一个确据，说我们啊每一个真心相信神的人都在神的保护之中，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神手里面夺去啊。这是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确据。那么122篇呢，它的主题啊是在讲平安啊，它是讲的说这个归主者的脚步呢已经进入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就立刻为这座啊城市呢求平安。耶路撒冷城本身它的含义就是平安之城啊，就是这个平安城里面是有平安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了，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会从天而降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城啊，并且这个耶路撒冷城所有的那些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呢都会住在这个城里面。其实耶路撒冷它代表的是得救者所居住的地方，神也住在那个城里面，与每一个信他的人同住，代表神与人同住的地方。所以这里面是啊蛮有平安的。所以121篇和122篇它讲到了说归主之后我们两个最基本的也是两个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福分，一个就是永生的保护，再一个就是神所赐的平安。所以呢，所以从120篇讲的是一个属灵的觉醒，讲的一个人是啊然后去脱离了罪恶的外邦之地，归向了神，然后也讲到了信主之后所得到的两个最大的福分，一个就是永生，再一个就是平安。所以这个是我们啊在主里面的信心的最大的根基。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试炼，就是有了信主之后，我们的路途呢并不平坦啊，总是我们不要期盼着说，哎，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困难啊。其实耶稣基督自己也讲啊，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是有平安，所以我们会在生活中会遇到各样的试炼啊。123篇讲到的这个试炼就是被人藐视。所以第三节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并且被藐视到了一个很非常痛苦的这样一种处境当中。第四节说，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嚼舌的藐视已到极处。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会经常被人藐视的，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藐视这些信神的人。其实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我们也会经历到这样的场景，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场景。这讲到了是这些安逸人和这些骄傲人，他来藐视这些已经信主的人。但是这些世人的态度是什么呢？所以世人一开始讲的是说，他是面对这些藐视的时候，他是完全信靠神的，他向神举目，说看了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知道他怜悯我们。当我们面对敌人的藐视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就要定睛在神身上来去胜过这些藐视。这个藐视就是一件很伤害内心的事情了，可能别人甚至不用做什么，大概只用那种眼光里面你能读到这些藐视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是这里面这首诗歌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去向神举目，我们要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知道他怜悯我们，我们知道神也必然会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去胜过这些藐视。第124篇讲到的试炼的便是怒气。因为这首诗呢，标明了作者是大卫上行之诗。他首先就讲到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第二节又重复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叫我们发怒的时候，叫我们活活的吞了。首先他讲到了敌人的怒气呢是很重的，说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第四节讲到说，我从人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好像敌人就马上要战胜我们了。第四节说，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就是这个处境是很危险的，就是我们好像 眼看着就要被这些敌人的怒气呢给淹没了。第六节其实就是转折啊，就是我们要看到一点，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罗网里面逃脱，网罗破裂我们就逃脱了。就是所以我们不要去看那些环境，可能那些环境已经非常非常危险了，我们好像马上就不行了。但是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必不会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所以第八节很重要，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当我们在落到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唯一做的，我们唯一的帮助是要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所以125篇的是紧接着124篇啊，125篇一开始也讲的是你要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当落到试炼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倚靠神，而倚靠神的这个人呢，他就像锡安山一样，就是像神的圣山一样永不动摇。第三节这些经文呢稍微难理解一点，他讲到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就这是一个神很宝贵的应许，恶人的杖其实就是恶人的逼迫，不长就是其实英文它翻译成不持续啊，就是 remain over。 也就是说我们落在试炼当中的时候，那些恶人的逼迫呢 实际上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还记得那些经文啊，是讲的是说神所加给我们的试炼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就说呢，神试炼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我们，不是为了毁灭我们。就说恶人加害义人呢，也不会超过义人所能承受的，因为如果真的超过了义人所能承受的，义人会伸手作恶。所以这是说，这是神的应许，说我们落在试炼之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神掌权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只是需要仰望神，去倚靠神就能够胜过这些试炼。所以第五节讲到了神的审判，至于那些恶人呢，耶和华必使他们这些作恶的人呢去受刑，然后呢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所以123篇讲的是人的藐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炼，也讲到了124篇就讲到是人的怒气，然后到125篇呢就来告诉我们说如何去胜过这些试炼，我们就是要倚靠耶和华。所以第三个阶段呢就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阶段了，就是当我们倚靠神来去胜过这些试炼的时候，这些试炼呢会变成神的祝福来加给我们。126篇它的背景讲的是被掳归回圣城，这一开始讲是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之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第四节也讲到被掳归回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其实被掳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试炼那些信靠神的人呢，神说拣选的人呢会重新被会带回归回神的圣城。就像就是南地那个地方呢是很干旱只有到了这个冬天的雨季的时候，南地的这个河水复流就是当我们被掳归回，就像那些河水复流，又重新有了生命了。第下面讲到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那讲到两种对比，也就是说，一个是流泪，一个是欢呼。就这个流泪代表的是在试炼中的那种痛苦的处境你不一定非一定要流泪，泪水不一定要流出来，但是讲的是说这个过程是并不是让我们很舒服的一种处境。但是呢在这种试炼当中的时候呢，你不是说就坐在那边去默默的忍受这个试炼，而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要去撒种，你要去做事情，要在试炼中去播下信心的种子来去倚靠神，然后呢你只有这样，当到了神的时候呢你才会有欢乐的收成，你才会能够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这就是那些试炼，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痛苦的试炼呢会变成欢乐的收成。127篇呢，主要是讲到了主所赐的产业。第一节呢，是我们很熟悉的，就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建造房屋，或者是看护一个城池，其实都是倚靠的神。如果没有神来帮助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的话呢，我们做这些事情的都是毫无意义的。然后第二节也讲到我们生活中的这种一顿劳碌得来的饭菜，一场安然的睡眠，或者一清早醒来，其实这都是神所赐的福气。那后面第三节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少年是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儿女呢，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是神的产业，神赐给我们的产业。神赐给产业，我们的职分是管家的职分，所以呢，其实主人的是神，我们呢只是啊，从神那边去领受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去善尽管家的职分。所以神给了以色列人应许之地，那么需要有人来去不断的承受这个产业，来去继续下去啊。这些啊儿女呢是神的祝福，这些儿女呢也是来去承受这些产业，一代一代的来去尽管家的职分啊，把神的产业来管理好。当然从字面上来看呢，啊，这是讲的是说一个人真正的儿女，但是我们信神的人其实应当从一个更高的眼光来去看这件事情，就说我们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呢，这个儿女呢也是你属灵的儿女。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门训啊，这个门训呢让我们能够成为属灵的父母。我们在信主，在主里面时间长的人，我们也有这样一个职分来去啊。照看那些啊有你属灵的儿女的这样一个，其实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保罗一直称提摩太是他的儿子啊，是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也有这样一种眼光啊，我们去啊，无论是跟，无论借着祷告，借着团契，我们去帮助那些刚信主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也是我们尽管家的职分，其实这些人呢是可以成我们属灵的儿女，不仅仅是。我们的眼光不仅仅是落在我们自己家庭里面的儿女，我们的眼光要更大一点，我们要成为啊属灵的父母，不仅仅是家庭的父母。128篇呢是很温馨的一个画面，他开始就讲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首先又讲到了有福，接着在诗篇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其实大家读完诗篇之后呢，也可以把这些经文的总结起来啊，看一些到底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这里面讲的是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是有福的。其实前面这个呢，这两节呢，你可以看成一个平行句啊。那么什么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呢？其实就是那些遵行他道的人。就是我们成天讲说我们敬畏神，敬畏神，所以敬畏神。一个最直接的标志其实就是你要听神的话，遵守神的道，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敬畏神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他有哪些福气呢？下面就讲到了他的福气，他要吃劳碌所得来的，然后讲到了他的家里面那样一个很温馨的场景，讲到了妻子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然后讲到儿女像橄榄栽子，橄榄栽子就是这个橄榄的幼苗，就是这种幼苗很清脆，然后呢充满了无限的这样一个生机在里面。第四节说，看到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然后后面就是一些向神的祷告，说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所以从126、127到128，其实我们都是看到的是当我们胜过试炼之后神的赐福。说这个试炼呢是可以转变成祝福的，就是我们当我们信靠神来胜过这些试炼的时候神就会这样的福气来加给我们。下面呢就是第四个阶段就是讲到了这个内在的破碎。我只提醒大家，就是这里面讲的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它并不是一个直线式的，就是不是说我试炼完了之后我就是完全是福气而说其实在我们整个的我们的生命过程中，其实这些不同的阶段它会在交织着进行。我们试炼完之后，我们可能有新的试炼，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整个是个螺旋式上升来成长。 这个破碎呢，是讲的说，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还有很多老我，还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破碎，然后呢，把老我除去啊，完全顺服主。所以就像在新约里面讲的是，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是讲的说，让主的生命啊在我们里面兴旺起来，而我们那些老我的生命呢啊衰微。如果我们仔细想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啊，其实这个过程里面的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的破碎自我，不断的来去否定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生命中越是亲近神的时候，越是认识神越多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我们生命中有太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需要去谦卑下来，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把我们里面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拿去。就这个破碎最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是受苦，只有在苦难中我们才能看到我们自己生活的本相。所以这个首诗一开始就讲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他讲的这如何的苦害呢？说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大家知道耕地的时候，那个犁是来把那个土来去耕出一条很深的沟来，它比喻这个苦害呢，像在他的背上去耕地一样，会耕出一条很长的犁沟啊，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件痛苦呢，却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自己，也能够在神面前能够谦卑下来。所以第二节很重要，讲的说，虽然这个苦害很时间很长，也很厉害，但是呢，却没有胜了我。就是我们第四节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些苦害加在我们身上，也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是问人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破碎我们自己。其实这首诗篇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前面讲的看到的那个66篇，那个是一个很美的一首诗啊，讲的是神把我们放在那样的处境当中，为的是要熬炼我们啊，就是讲的是这个熬炼银子啊，其实熬炼银子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破碎，这个银子要完全的融化出来，然后里面那些残渣才能够浮出来。如果我们不破碎自己，那些残渣是出不来的。当我们受苦之后，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罪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到神面前来去认罪悔罪啊。所以130篇呢是讲到了一个罪人的呼求。一开始说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是讲的是他在心灵的深处向神来去祈求。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这首诗呢，也是7篇的悔罪诗里面的一首。他首先讲到了一点，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也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唯一依靠的是呢神的赦罪之恩典。其实当我们认识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并且我们靠自己没办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的时候，而完全要依靠神的赦罪之恩的时候呢，其实这会带来一种敬畏，就是我们敬畏神。首先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然后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其实我们的罪是能够让我们生出对神的敬畏。所以后面就讲到这个世人呢，他要等候耶和华的恩典，然后仰望神的恩典，并且这种等候呢是完全有确据有信心的等候，就像剩余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知道那些 夜里面去守夜的那些人，他有一个盼望，知道说天会亮。所以我们等候神的恩典的人呢，也是有这样的确据，并且说是胜于这样的信心。所以第七节第八节呢，就是从得救的个人，还有到了这种团体啊，就是说我们个人要到神面前来认罪。其实后面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就这个团体呢，也是要到神面前来去认罪，来去仰望神的救恩。所以当我们通过受苦来去看到自己的罪，然后我们谦卑到神的面前来去向神认罪的时候呢，这个就会带来了谦卑啊，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看到我们的不足，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谦卑下来。所以131篇的讲的是像孩童般的那样的谦卑，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 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后面这句话呢，也是在讲谦卑哦，就是说呢，我不会再去凭着我的血气啊，凭着那些骄傲的心来去做我认为很了不起的事情，而是要谦卑下来完全去信靠神，来去听神的话。那后面讲的说，这样一个谦卑的人呢，他的心里面是平稳安静的，他就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其实这句话呢讲的很美啊，它是一种比喻的方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他仍然在母亲的怀抱中，这句话在讲什么呢？他已经断过奶了，但是他仍然在母亲的怀中。当然他需要的不是奶啊，就是说其实断过奶也可以看到说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但是呢他仍然在母亲的怀中，乃是代表的是对神的信靠。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断过奶，我们生命在成长，但是呢我们依然是在神的怀中，依然是来去完全信靠神。所以定是讲到了一个生命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第三节呢是一个呼召，说以色列啊，你们当仰望耶和华，从今世直到永远。其实就是在讲我们虽然断了奶，还是在神的怀中来去仰望耶和华。所以这三篇呢，就讲到了一个破碎自我，讲的是受苦，然后呢，到神面前来去破碎我们，来去看到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看到我们的罪，然后呢，到神面前来谦卑认罪，来仰望神的救恩，然后呢，131篇就是讲到了谦卑啊，当我们的生命被彻底的破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神面前来去谦卑在神的面前，像一个孩童那样的很纯洁的那种谦卑来去仰望神。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啊，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我们生命中还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去谦卑下来，让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最后一个卷段就讲到了与主的联合，这是我们信主的里面最高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些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来帮助我们的生命如何与主来联合。132篇呢是这15首上行之诗里面最长的一篇，它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1到10节呢是在讲人的一个祷告，然后11到18篇呢是神的一个回答。这个背景呢是在讲约柜啊，他是在讲说在大卫做完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迎娶约柜，把约柜要重新带回到圣殿当中来去让我们去敬拜神。这个约柜本身它是一个象征啊，它象征的是神与人同在，所以它是一个象征。这个约柜本身它并不重要啊，神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把约柜丢给外邦人，其实现在都没有约柜了，但是呢它的一个象征意义呢，它象征的是神与人同在。所以大卫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他要把这个约柜来安顿好，来把这个约柜带到这个安息之所。所以1到10节呢是大卫的一个祷告，他的心里面呢，他说这件事情如果不做好的话呢，他就会寝食难安， 所以呢，约柜呢，它代表的是神的安息，代表的是神的同在。我们是人与神的联合，所以后面是啊，神的话，神就是讲到说啊，神像大卫，还是讲的这个大卫之约，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后面就讲到了啊。这些啊，当你守这些约的时候呢，啊，神所赐的这个福气啊。我们前面讲到了，在神面前破碎自己的人，然后谦卑在神面前的人，哎，他就有神的同在，而约柜代表的就是神的同在，他就在人的心里面，在那些谦卑、信靠神的人的心里面找到了永远的安息之所，就是神。就与那些啊谦卑的人同在，它就代表的就是神的生命与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联合。我们今天知道说，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讲啊，新约里也讲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呢，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就是神与人，代表神与人同在。当耶稣基督的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里面也讲到了与主联合，与生命的生命联合，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去守神的约。和神所教育啊，教导我们的法度，就是说呢，当我们去顺服神，去敬畏神，听神的话的时候呢，啊，神就与我们同在。133篇呢，讲的是在主里面啊，弟兄姐妹肢体之间的这种联合，就是我们啊信神的人呢，不单我们是与主联合的，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啊，也是要联合的。所以这首诗啊写的很美啊，我们都很熟悉，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就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首诗歌啊，很美，它讲的是弟兄和睦同居，讲的是信徒之间的联合，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救赎了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我们的教会是用神的宝血重价赎回来的。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啊，主耶稣基督用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来拆毁了一切隔断的墙啊，包括了我们跟神之间隔断的墙，也包括了我们人与人之间这种隔断的墙。我们不单与主联合，我们信主的人之间呢，也是在主里面彼此联合啊，成为一个身体。所以这种肢体的联合是啊非常的美啊，在诗歌里面用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这种语句来去形容这样的美。就像当初在包这个亚伦的时候，那些充满馨香之气的那个油从他的头上，我们似乎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那个油从他头上慢慢的滴下来，滴到他的胡须上，从他的胡须上又慢慢滴到他的衣裳上去。首先呢，这个油本身是很香的啊，就是说随着这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啊，这个场景是一个非常美、非常有馨香之气的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呢，亚伦呢，我们知道他是大祭司，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也是代表的是神的拣选和救赎的恩典。后面又讲到了这个甘露啊，就是说啊，黑梅山呢是在以色列北面的一座很高的一座山。就讲说那个山上所赐下来的甘露呢，从天上降下来的甘露呢，又降到了锡安山上，说那里有永远的生命，它代表的是神创造的恩典和永生。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啊彼此和睦同居，生命联合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我们有永生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 134篇呢是这组上行之诗的最后的一首，这是讲到了归主的最后一步，就是在神的殿中来去称颂啊耶和华的名。所以在旧约里面所描绘的啊，其实最美的一个画面呢，就是那些啊属神的子民，他在神的圣殿当中去啊称颂主，来去赞美神。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的最美的画面呢，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当新天新地的时候，万国万民在神的宝座前，在天上来去一起和那些众天使来去一起来去称颂神，来去啊赞美神。所以这是一组诗最后一首呢，它的结束呢就是讲到了在耶和华的殿中，然后呢来呼召我们要向圣所举手来去啊称颂耶和华，然后呢在这些属神的人同声的赞美声中的啊第三句呢，实际上是一个祭司的一个祝福，就讲到了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啊赐福给你们。一讲到这些啊，原本是在外邦之地的，原本不信神的人，他们啊从遥远的外邦之地啊，在神的保守之下啊，来到了西安圣城，又进到了神的殿中，然后呢与造天地的神联合来去敬拜神、赞美神、侍奉神，然后呢他也接受啊神的赐福。其实这是，所以呢这个是一组的上行之事啊，从我们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些啊必经的阶段啊，就是说呢如何的去啊胜过试炼，那我们看到神在把一些苦难加给我们身上的之后，看到神的美意，神不是要毁灭我们，而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啊变得更像他，然后呢从神那边去领受神各样的福气啊。所以呢这十五首诗呢是很宝贵啊，大家可以再回过头再重新看一下，就是它每一篇不是特别长，那我们去思考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如何的成长，如何去面对在我们生命中所碰到的那些啊各样的挑战，如何去倚靠神来去看到神啊他的美好的心意。135篇它一首赞美诗，它的主题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看到这首诗它一开始呢就讲的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结束的部分呢最后一句呢也讲的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讲的是哈利路亚。这首诗它是一首组合诗，就是它的特点呢就是这一篇的每一节呢都在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中出现过，它不一定是就是完全的一样，有时候是有些做了一些变动，这面列下来一些，比如像一到二节里面啊，它就跟113篇的第一节和我们刚才看过的134篇的第一节啊很类似啊，就是说呢啊，大家以后课下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这首诗里面的每一句呢都在其他的书卷中呢都出现过，诗篇里面出现最多。其实啊，它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去花园里面把啊每个地方采一束花，然后呢做成一种很美丽的花束一样。其实这135篇它很美啊，就是它把各个地方采一朵花过来，它又组合成一首很完整的一首诗篇。它的主题就是让我们来啊赞美耶和华。这一到三节呢是一个呼召，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站在我们神啊殿院中，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所以他第一段呢是一个呼召啊，不停的重复让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他其后面就讲到了这个我们为什么赞美诗，这也是我们一个赞美诗的一个像一个总结一样。他首先讲到了神的拣选的恩典，所以第四节说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平行句，讲到了这个神拣选的恩典。所以这一节呢是跟在生命记中的第七章第六节是非常像的。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呢？第一个是讲到了拣选的恩典，然后呢后面就讲到了神极大的全能，他的能力和他的权柄，说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就讲到了神的地位。然后就第六到七节就讲到了神在自然界中他的权柄和能力，说耶和华在天上的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他使云雾从地极上层造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就讲到了神的能力和神的权柄。然后八到十二节呢是讲到了神的救恩，其中八到九节是讲到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讲的是神的救赎。然后又讲到了十到十二节是讲到了他们进迦南地的这个过程，所以这段呢是一个历史的回顾，它讲的是神不单在自然界中有极大的全能，然后呢他也是有恩典的神，他来救赎这些人，带他的选民到了这个应许之地去。然后呢后面是一段颂赞，耶和华你的名到永远，耶和华你和敬畏的名存到万代。然后后面就讲到了神的怜悯，说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其实这个后悔呢是可以翻译成发出怜悯，讲到了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也是大有怜悯的神。然后十五节到十八节呢是讲到了这些跟这些外邦人一个比较，是我们刚刚也前面看过的115篇里面也讲到了这些外邦的神，他们是偶像，是金和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等等。所以这个是也是我们刚看过的。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讲说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然后这首诗结束的部分呢是19到21节呢就是一段赞美和呼召，还讲到了有四种人，说以色列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他讲代表的是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亚伦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亚伦家代表的是祭司的家族。利未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利未代表的是在圣殿中去侍奉神的那些人，说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称颂耶和华。这里讲的是那些原本是外邦人的，但是因为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是因着敬畏神呢也可以到神的殿中来去称颂耶和华。然后说住在耶和华殿，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锡安受称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呢135篇的是一首赞美的诗集，所以呢它是从别的地方呢把不同的诗句又重新组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应当赞美耶和华，我们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因着他的救赎的恩典，因着他是一位创造的主，因着他是唯一的真神，我们都应当去赞美耶和华。好，今天就是我们读经的部分，我们下次是最后一次上课。好，我们请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让我们在借着诗篇，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也知道我们的生命都在你里面，也知道说你必然会保护我们，来把你的恩典怜悯赐给我们，来帮助我们度过我们每天的日子。就求主用你的话语继续的喂养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真理的亮光，更加的认识，知道如何的亲近你。求主继续祝福我们每一位读经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命里 里面有更好的成长，在生活中活出你自己的荣耀和圣洁出来。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敬拜的时间，让我们心灵和诚实把你当作的敬畏尊荣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阿门。